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4号，公元2006年10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嘎玛巴法王为西藏儿童村和平与对话之家揭幕；一批逃亡藏人在阿里遭到中共拘捕；比利时外长对南波拉枪击藏人事件感到震惊；法国总统在北京提出人权问题；中国水利部长谴责在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儿童村举行了和平与对话之家成立仪式，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为和平与对话之家进行了揭幕，有挪威支持西藏人士赞助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建立和平与对话之家的目的是扩大校园与外界沟通的知识领域，增进同世界各国间的教育环境和文化交流。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茨旺以西在成立仪式上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全球倡导促进世界和平、宗教和谐和文化交流，很多支持西藏人士对此受到鼓舞，并积极参与各项同流亡藏人的交流活动，同时亲自访问各西藏流亡社区，纷纷伸出援手资助藏人和对流亡社区的部分发展建设提供资金。茨旺以西继续表示，我们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受到世界各地人士的关注，而在西藏儿童村建立的和平与对话之家，除了在未来展开世界青年学术研讨会和文化交流会以外，还将向来宾宣扬西藏政教领袖的和平精神。因此，和平与对话之家将成为西藏年轻一代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接触和交流、了解各自国家的重要桥梁。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茨旺以西向所有支持这个项目的赞助人和支持者表达了感谢。负责建立和平与对话之家的来自挪威的流亡社区和流亡藏人资助人斯瓦韦连森先生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这次和平与对话之家从去年7月5号正式奠基建立以来到今天的圆满竣工感到很荣幸，同时能和西藏儿童村共同合作为西藏新一代创造更完美的知识领域感到无比自豪。斯瓦先生说，我们到这里不仅是为了通过达赖喇嘛的传法和和平演说来学习西藏的佛教和文化，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西藏问题，并且资助流亡藏人提供更好的知识场所，让他们在丰富的环境和条件中健康的成长。特邀嘉宾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仪式上为和平与对话之家进行了揭幕，并致辞时强调，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来促进全球和平。
其实俺说拍拍脸啊，等这几个别刚眼睛穷被挖到大半年，你怎么能夸啦？俺说拍拍脸啊，刚眼吃不能行，刚眼吃住不赢呢，根本就不行。俺说吃过还是吃不了。
噶玛巴仁波切说，虽然我们藏民族的状况非常严峻，但还是为全球的和平做一番事业和贡献，这种信念是不希望全球如同西藏陷入严峻紧张的局势。噶玛巴强调，不管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家园，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美好的环境，通过和平与对话发扬藏民族的道德品行和文化素养，并能关注世界和平坚定理念，让在此建立的和平与对话之家为全球的和平起到有力的促进与推动作用。据介绍，这次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建立的和平与对话之家共计花费了1000多万印度卢币，在15个月内正式竣工，受到挪威为主的其他多国支持西藏人士的大力资助。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批逃亡藏人在阿里遭到中共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忍钦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逃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证实，今年9月份他和 八人组成的逃亡队伍途经藏宁边境阿里试图越境的时候，在阿里宗喀县境内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消息透露人指出，当他们九人在阿里宗喀地区的一户平民家中投宿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两辆公安吉普车的袭击，当场将他们逮捕，并且带到宗喀县一间房子里，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搜查。在当地被监禁收审了13天后，他和其他一位伙伴运用放风的时机逃出公安的视线，历经各种艰难险阻，成功抵达尼泊尔境内。而他的7名伙伴目前还被监禁在阿里的监狱中。据了解，9名逃亡藏人都是年轻人，他们逃亡印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西藏传统文化。仅在今年9月，28名逃亡藏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后，被监禁在日喀则哈孜监狱中，9名藏人被监禁在阿里的监狱中。另外，今年10月，流亡印度的16名藏人在日喀则被捕监禁，70多名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遭到中共军警的枪击，造成2人死亡、30多人被捕的残酷事实。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比利时外长对朗布拉枪击藏人事件感到震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昨天星期三，在比利时议会举行的提问会上，议会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瓦特姆斯就朗布拉三口枪击事件向外长提出了质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消息，瓦特姆斯质问比利时外长是否计划在今年11月27号联合国人权高级会议上提出朗布拉枪击事件，是否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逃亡藏人，是否像加拿大外长那样呼吁中国成立朗布拉枪击事件的独立调查小组时，比利时外长回答上述质问时表示，在边境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他还表示，在日前举行的欧中人权对话会上，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朗布拉枪击事件的同时，要求严厉惩罚枪击藏人的中共边防军警。消息引述比利时地方媒体的报道指出，比利时财务部长将于本周五开始前往西藏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因此比利时人权组织呼吁他向中国官员提出有关人权、西藏自治以及国际特赦组织所提交的要求释放6名政治犯名单等问题。另外，本月23号在挪威奥斯陆议会外由国际特赦和藏人协会举行的抗议示威集会上，民众通过手机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发去了抗议军警枪杀藏人的短信。当天仅从挪威发出的手机短信就达到上万。旅居瑞士的5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与昨天星期三在伯恩举行了示威集会，抗议中共军警枪杀逃亡藏人。台湾西藏之友也于本周一公开谴责中共解放军在中国边境射杀藏人，是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有计划的连续性的灭绝民族的手段之一。西藏之友认为中共没有资格举办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呼吁抵制中共2008年举办的奥运。台湾关怀生命协会秘书长传法法师也对中共残暴的手段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对于中共的一派胡言万分的不耻。谈到为了自由被射杀的尼姑与孩童，他感到悲痛。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K 柱顿柱说，西藏在中共监视下是个大监狱，中共所说的在西藏要做什么好事都是讲假话。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屠杀自己人民到今日冷血滥杀藏人，已经显示中国政府不仅严重侵犯人权，更无视国际人权公约。台湾西藏之友呼吁台湾人民、全世界都应该认清中国冷血残暴的本质。今天中国政府会如此对待西藏人，明天就会如此对待台湾人。该组织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资格举办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会，他们要求所有民主自由国家抵制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法国总统在北京提出人权问题，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正在中国展开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与本周三在北京同法国商界组织成员举行会谈时强调，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中国政府应该利用实际行动改善人权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希拉克表示，世界很多国家和人权组织正在关注中国在这两年时间里对经济、文化以及人权领域上所做出的发展状况，因此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推动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宣传部和公安部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对记者、互联网和外国媒体的控制。记者无国界表示，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的官员对中国访问前通常伴随着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但是中国对法国总统的访问没有任何表示。记者吴国杰还提到，目前在中国至少有32名记者和52名网络异议人士以及互联网用户被关押在监狱中，因此该组织呼吁法国总统希拉克同中国领导举行会谈时提及言论自由问题。另外，法国国会声援西藏组织莱纳卢卡近期对中共边防军人在藏尼边界朗巴拉山口枪杀逃亡藏人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的同时，呼吁国际合作组织在联合国的直接监督中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他表示，由140多名议员组成的法国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强烈谴责中共军警的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香港明报消息，针对日前引起激烈争论的大溪县调水方案，中国国家水利部长汪素尘24号在香港表示，有关从西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等长江源头引水向北进入黄河的大溪县调水方案是异想天开。大溪县引水方案也称西藏支水北调工程，计划在海拔3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建坝截水，再打通横断山脉引西藏支水横流入黄河，一举解决西北华北缺水问题。水利部长汪素尘直言不讳地说，大溪县调水方案是不需要、不可行，也是不科学的。此前，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水利专家王维洛曾就西藏引水方案发表文章表示，西藏之水不能救中国。他说，大溪县引水工程的主要水源是麦克马洪县以南，实际为印度控制区。此外，如果西藏调出2100亿立方米的水，西藏生态环境将发生本质变化，将成为干旱地区，并不符合西藏民众的利益，而调入区的生态环境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水量的增加。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国王对我关怀优于他人，故汉、藏、维吾尔、西夏等的知识大德、官员、百姓均视为启示，前来聆听，对我十分尊敬。不必担忧蒙古将会如此对待我等来此之人，众人放心，切记为是。1249年，蒙古国汉王贵友去世，由后一年有皇后乃玛真后摄政，由郭惠丹其子孙统治的领土于1310年拼入察合泰国，窝阔阔台国从此灭亡。窝阔台及其子孙从1226年至1310年间的83年时间控制上述各地，此后有察尔台孜子孙控制1369年上述各地，由铁木尔控制到1426年间。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文章《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